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爱的天父，祈求您向我们千方圣神，让圣神的德能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作，也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帮助我们对于父传有新的认识。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好，上期我们提到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赖天主的人获得救恩，唯有在圣神内的宣讲才能够真正的打动人心。这一期呢，我们接着上期的内容继续分享父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以及天主圣神德能的运作。好，我们有请郎神父和申老师。
好，从上一节课的分享吧，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父传，它很重要的是天主圣神的行动。所以说呢，你选讲的最好的准备啊，它不是准备一套理论，而是你要注意借着祈祷，借着顺服啊，让你的生命和天主圣神合而为一。所以说你看，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在做弥撒之前，一般情况之下我不是要思考多少这个很深入的一些分析性的东西。做神父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不准备，我上去我给你讲几分钟绝对也能够应付过去。但是呢，我不这样做，不是做弥撒，不是为了应付别人，你就是要善，要好好的准备这个圣道礼。我在这个弥撒间或者是弥撒之前，我常常祈祷天主圣神，你赐给我你所愿意让我讲的话语。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有很深的体会。有时候呢，天主给你话，有时候天主可能给你一份灵感，有时候就是给你一个宣讲的主题。哎，你都顺着那个去讲的话，哎，讲下来之后呢，那个效果是非常好。常常就是你把那个弥撒完了之后，就有很多教友啊，神父，每一次听你的道理，我都会有收获。神父你讲的道理又触动了我，常常都有教友下来这样去给我反应。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预备在乎我们的祈祷啊，在乎你对天主圣神的这份顺服啊。所以说呢，我们要看清楚，就是说这个宣讲本身它不是你准备了一套理论，或者是说你把这个你自己所学过的这个神学理念，然后把它怎么样平民化啊，用这个非常深入浅出的一些语言，把一套更高超的更严密的那个神学讲给别人听。所以那个这样呢，你就会把这个好像就会这种神学平民化，好像就是变成宣讲的时候，就成了一种思想技术的一种操作啊。这个不好啊，那不是圣神的推动，不是圣神内的宣讲。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在保禄的这个信念里面，就是宣讲比神学更优先。保罗说什么啊？保罗说，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实习，而是为宣传福音。 这是搁浅的第一章的实习。所以宣讲呢比这个实习更优先。就连这个信仰本身都是出自报道。所以在这里呢好像这个次第啊，很多人他其实搞错了。好多人把神学研究看得很重要啊，忘记了这个宣讲比神学更优先。所以他们会说，哎，你看那个他们在那里宣讲，那不就是一个平信徒啊，他在那里讲讲，我们学了这个这么是高深的这个神学，我们在神院一修就是七年八年，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在神职人员里面普遍的看不起这个平信徒的讲道。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宣讲的第一个指标，它不是为了让你增加智慧，而是为了透过宣讲把来自圣言的那份生命怎么样给这个听众，这个是关键。所以你不是你在那里听听这个平信徒他讲的那个是不是有很多智慧还能够丰富你，就是在你聆听他的宣讲的时候是不是被圣神所触动，然后圣神借着他的话语给你一个反省，给你一种生命的改变，一种生命的更新，所以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宣讲的第一个指标它不是为了这个智慧，它是生命，对不对？宣讲是为了让听者获得生命，就是让他获得那个圣神借着圣言的宣讲以他的德能所赐下的救恩，你获得这个救恩，这个更重要。这个是宣讲优先于神学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在宣讲在宣讲中呢，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圣言借着圣神的德能去运作，这个才是宣讲的根本所在。所以如果宣讲不是在圣神内，而成了这个教义式的灌输，或者是神学的平民化，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宣讲几乎无效。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复传分成两种模式啊。我们先思考这个第一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呢，就是理性思辨模式。所谓理性思辨模式，就是以理性思维作为这个主导的宣讲他是希望呢借着理性的分析演绎把有关天主的信仰介绍给民众从而使这个民众心悦诚服。他的出发点是人的理性，所以他的终点也常常就是人的理性。这样的宣讲是在理性的圈圈里面兜来兜去，条理可能是非常清晰，但是没有办法让人和天主的恩宠相遇，没有办法让人去碰触天主圣神的德能。因此这样的宣讲他宣讲出来的就是思想的理念，所以带给人的那个天主就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天主所以这个与圣经里面的有情有爱有活力的生活的天主不是一码事这个是什么这样的宣讲就会把这个福传变成了人生哲学，变成了广告，变成了文化传播 啊，他不是在见证天主圣神的等等，不是在见证这个，因着宣讲得到这个拯救的那份恩典，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历史上面啊，其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严正的这个教训，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个历史，忘记过去。你像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他说什么？他说上帝死了。其实尼采呢，他其实他就是在公布一种文化现象，就是这个哲学家的上帝怎么样，不再影响人，理性思维的上帝不再影响人，所以上帝在人的这个生命里，在人的文化里面没有影响力了，他死了。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以这个理性思辨作为我们宣教的这个出发点，在里面兜圈圈，你讲出的那个耶稣，他不是十字架上那个复活的那个主，他不是那个天主的德能，不是天主。犹太人宣讲的是寻找的是什么？是奇迹。希腊人追求的是智慧，我们宣讲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基督为他们是绊脚石，为他们是鱼，但是为我们信仰的人来讲，是天主的德能，他是德能。所以让那个生活的具有德能的那个天主在我们的宣讲中出现，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个哲学家的上帝，哲学家的上帝他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复活这样的死去的这个上帝？所以我们必须从这种文化现象里面怎么样走出来。但是非常可悲的，你看看，就是很多人是为了这个培育这个传道员，他们培育的时候，他不是如何让这个传道员的灵性生命得以成长，如何让他和圣神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他常常变成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常常在乎基督文化，然后叫哪一个科学家信了天主，基督教的哪一种文化在影响这个事情。有的人在想成功学，有的人甚至想教会法、教会史、心理学，甚至讲中国哲学之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去看的话，这些东西当然它很有用，但是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太离谱、太遥远？就是他没有抓住那个核心去培育这个教育。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他在乎的是那个理性的思辨的这样的模式，就会带来一份这样的后果啊。第二个模式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经验德能模式。所谓这个经验德能模式，顾名思义，它就是指经验天主德能的模式啊。他以信仰体验为根本啊，就是让你去体验天主，让你去经验天主的能力，经验天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这样呢就把圣神的这种你经验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信仰怎么样，借着这个天主的圣神的这份能力，就转化为一种实际的经验啊，就是啊，我腿疼，我肚子起了，哎，好了，对不对？哎，这样的事儿很多，这样的见证太多了，对不对？我去为那个出车祸的那个人去祈祷，他肋插骨断了七根，这个锁子骨也断了，然后医院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对不对？因为消炎消不下气，好几天了都没有做手术，然后他就想到我就去了，我就不下气，做了气道，哎， 好了，那个一检查这边不疼了，一检查那边不疼了，三两天就出院了。你说，你如果让一个教友或者是非信徒他去经验天主圣神的这份能力的话，哎，他会体验到，哎，这个天主是活生生的一个天主，他就是在我们中间，他在行动。这样的模式从那个上面的那个思辨的模式变得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具有说服力啊，所以说呢，它不会把那个重点放在这个智慧的培育上面，不是在乎这个人的才华上面，会让在乎的是这个人的灵性生命，他是不是谦卑啊，是不是信赖天主啊，他和耶稣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多老太太人家一传教那么多人信了耶稣，很多博士却传不了教，这是为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想呢，这个圣经里面的模式啊，或者说初期教会的模式啊，其实就是让人经验圣神的这份德能。这种模式在圣经里面雷厉风行啊，影响很大啊。保罗东土这样讲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三到五节，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惊不安，并且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圣神和他灯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的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灯能。那保罗他在强调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灯能啊，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他宣讲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核心。他说犹太人追求的是奇迹，希腊人追求智慧，我们宣讲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逾越奥迹怎么样作为宣讲的核心的核心啊。他甚至呢是为了宣讲而避讳用这个人间的智慧，用这个巧言，用这个华丽的辞藻，对不对？他才免得基督的十字架怎么样失去效力。所以保罗很厉害啊，他没有从这个文化入手，其实这个从文化入手的是他雅典传教失败的一个教训，他带不同的那里入手，对不对？他不带这个文化的这个信仰的外围在那里兜圈圈，他不是这样，他是直接切入到你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他复活了，他救了我们，所以他就讲这个核心啊。那在雅典的时候，他一讲耶稣复活，别人都笑了，是不是？现在的时候，都说宁可你们笑我，我也要讲这个核心，对不对？如果我们把这个核心的这种理念讲给外教人听，可能他们一开始会有很多疑惑，很多提问，对不对？就是慢慢的，大家都有这样提问的时候，就会引发更深的思考。我们就会讲很多很多，让他深入下去，对不对？可是现在呢，很多人他不去讲耶稣的复活，他一讲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怕别人笑他，所以他就不讲，他就在那个文化的外围讲这个信，结果呢，其实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啊，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我先回应一下，就是神父讲的思辨的一种宣讲，以及在圣神内的宣讲，就是一个故事啊，是真实的。就一位神父啊，就是他讲了一篇道理，因为觉得知识渊博嘛，讲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投入啊，就觉得这一次的道理啊讲得非常好，然后肯定 会打动很多的人。所以说讲完道理之后呢，就坐在告诫亭着，就等着人们来办告诫，就觉得他的道理肯定打动了很多人要悔改啊。结果等了半天，哎，没有人来，哎，要再等一会儿吧，哎，一会儿呢，来了一位老太太哈，老太太跪在那儿，就开始流泪哈，神父啊，我犯了很多罪，得罪了天主。然后神父呢，就非常好奇，说，老人，我想问你，我讲的道理哪一句话打动了你，让你有这么深刻的啊反省啊和认识啊？啊，老太太说：“哎呀，神父啊，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的耳朵很笨哈。你讲的非常好，其实你讲的很好哈，但是呢，我一句也没听懂，我也没听清楚。啊，但是呢，你中间你擤鼻涕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我听起来就像啊末日啊天使吹号角的那个声音一样。所以说，我就想到了我这一生犯了很多罪，得罪了天主，要去见天主呀。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呀，这神父听了老太太这样表达之后呢，就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震撼哈，就是有了一个很深的一种领悟哈，就是原来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那是天主的德能，并不是啊我们人的言语。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神父刚才表达的，我们去宣讲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就是天主圣神的德能，而不是说我要讲出去把耶稣讲出去，好像说我的演讲很重要。其实我们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
对对对。
啊，还有一点我觉得神父提的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讲的时候不要总是担心哈，如果我们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耶稣让我们去忍耐呀，去爱呀，这样的道理不受欢迎。其实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我们正是忽略了福音的德能。福音到底是什么？啊，天主圣神的能力，救恩是什么？啊，这是现在人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通病，就觉得愿意天主是一位啊，一下子能够说服人心。哎，愿意一下子让人都受欢迎，一下子都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其实他是害怕的人拒绝他自己，
对，怕受挫败
啊。对了，不是说真正的哈，我就是把天主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主哈，这样一位施展救恩的天主，我去讲给你们听，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
其实这个在当代的复传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每一个复传者需要反省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复传者，我们到底在传什么，或者是我们要传递什么的信息，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复传，咱们一直在强调它是圣神的德能，是圣神的带领之下才有效果的。那在圣经里面咱们一直在强调，为什么耶稣让门徒们等候圣神降临，其实初期教会这个发展更需要，但是耶稣没有让他们出去，而是嘛等候圣神，说等待圣神充满之后才有能力为主作证。那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反省和忽略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懂得足够的知识啊，我懂得多了，我有口才了，我有能力了，甚至开始参加那个培育口才的那个训练，
对，
好像说我就能够传教了。其实不是，而是当你真正的放下自己依赖圣神的时候才有效果。当这个复传呢，当然我们一说到复传，它不光是向外教人复传，其实在当下来说我们教会内也需要复传，需要不需要？其实当然说面对外教人复传，他们是先慕道啊，再入教会，是吧，经过这个培育啊，经过敬业天主。那么其实老教友呢，他是先灵洗后慕道，其实很多时候信得一塌糊涂，是不是？就是甚至有很多人信的天主是什么天主？是父母的天主，不是我的天主。那么信仰呢，当然说它是我们是一个共同的信仰，大公教会，我们同时天主儿女。但是信仰也只是像个人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儿女，是吧？所以说在教理上就特别有意思，第一卷就讲我信我们信，我信跟我们信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信而忽略了我信，没有个人的与天主的一份关系。所以说今天呢，既需要向外教人复传，其实我们教会内也需要复传。我想来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关于教会内的，当然我也会讲一个教会外的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办班的时候，或者说一说学习啊，有时候要培育啊，就想哎呀我讲什么主题，我怎么想啊，我准备什么内容啊，是吧？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那个不一定是 他们的需要。我有了很多经验之后，慢慢的我就放下了，我就完全依靠圣神嘛。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定班啊，或者说办班啊，我也不问啊，就是去了你让我讲什么，我就随着圣神感动就讲。当然有的时候这就叫没有准备，也不是没有准备，是放在祈祷中。有一次，这是多年之前了，应该说那次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修女跟我联系，说他们教区没有办过学习班，是第一次办班，然后邀请我去，我说行，我就咱们团体不是去了就，正好呢，就是我也没问到底怎么办，反正我就说去了之后看随着天主带领嘛。结果走在这之前呢，其实这个修女跟我也没见过面。我那个时候才30多岁吧，不像现在说，正好不是咱们团体办那个圣诞晚会的时候，每个人领了一个红围巾。
嗯。
后来有姊妹提议，咱是一个团体，咱就每一个那个红围巾嘛，反正就年轻，再围一个红围脖，就更年轻了。结果去的地方是山区，也就是那个我就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一想到那个修女见我的第一面的失望的神色，我现在又想起来都。那种感觉，他们当然说我们到了这个下了车之后，离他这个教堂还有30里路，山路了。那个修女就在那接着我们。当修女看见我了，就一看那眼神，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他是人接就接，把我们这些人就接下来。那次也有你是吧？
对。
有凤池姊妹，还有啊，对。
就显得他们显得特别
内情啊，
对。
然后这个修女一看我们这几个人啊，就有点失望。就能看出来是吧？到了车上，这个修女说：“哎呀，人家说这个传道员多么多么老道，多么多么有经验，怎么这么年轻呀？”他一说这话，他说我岁数大30多岁，又穿的又戴，关键是戴了个红围脖，是吧？就看着这，后来修女说：“呀，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教区第一次办班，这要办房了，这以后想办班也办不成了。你说这怎么弄啊？”我说你们这是什么班？我们这是会长班，这没让别人来，把全部会长集合到一块来，这要办砸了那就完了。这兄弟一说，他明显就担心呗，他不放心了。后来说别担心，咱这一切交给天主吧。他说是交给天主，是交给天主，咱一人得怎么样是吧？后来他说哎呀，你说这怎么办？这兄弟就有点着急发慌，他说没事。我们修女神父这次全部都在那，如果教友走了，我们神父修女听课，那就把它完成。你说这有压力不？我一听他这话，这神父修女听课，一个是给他压力，另一个就是对他不放心。当然我那时候也没有说别的，就是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了。到了目的地，那修女反正就这样了，那就交给天主吧。他我们这也没办法。他走了之后呢，奉师姊妹说话机，你说你也不问，你干嘛嘞？人家是给会长办班的，你说第一次办班，你说叫我们几个人来，这不开玩笑？我说你怕了？谁怕？有天主的怕什么？你看他说这话怕了呗，其实是怕了。当然他一说这吧，我也有担心。其实每个人都担心，说你不是担心咱怎么样？说如果说人家这么重视，万一说不行，你说这个教区为人家打击多大呀？人家说我们这是筹备了很长时间了，这教区第一次办班又办砸了，以后想办班也办不成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越学习的人越愿意学习。如果没有学习过的人，他真不愿意学习。
对。
后来那天晚上怎么办？那只有祈祷。我说没事，咱就依靠圣神吧，是吧？结果就在祈祷中，但是我们把我们的担心啊，这种软弱就献给天主。当献给天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图像，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去的是4个人。当我们就向天主相互交托的时候，天上就下了4个管道。那个水就下来了，那4个管道就我们都是工具嘛，是吧？4个工具，这4个管道，天上的水就下来了，那种恩宠。但是这个姊妹有点着急，她说不行啊，这管道太细，是吧？这水不够，就是太渴了。说那个管道太细啊，不够水不够的话，那管子都崩掉了，就是都碎了。其实碎了，我当时就感动，就是破碎自己。当你完全放下自己的想法、自己意愿的时候，圣神就会做。
对。
当这个管道一破，整个成了一个瀑布了，因为它没有这个工具的阻碍了，哗，那个天上的水就下来了。哎呀，一下子都放下了，说行，那就交给天主吧。当然，第二天讲课之前呢，神父修女，全教区的都到了， 报神父修女还也不太多吧，那教区也十几个，有几十个会长，因为他就是要的都是会长来。哎呀，那修女还说，哎呀，这得好好讲，咱得好好想想讲什么课题啊，讲的要是不对题了，这够呛。关键什么，他这个修女就说啊，怎么让这些会长来的，说来的时候就怕人家走，说人家有车的，说我们开车去，说不要开车，堂里给雇车，修女神父陪着。但是为什么要雇车，说就他们来了没有车，想走也走不了，他想的是这个。结果后来我就随着圣神感动吧，反正咱也有祈祷了，就完全交给天主。讲了一堂课之后，我就跟秀女说，我说这样吧，下一节课我们也不讲了，你问问教友们，因为他们第一次听课有什么感受，或者他们想听什么样的道理，说有什么问题，你给俺写出来，俺也不在线上。然后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当然秀女就给他们开会啊，就是问他们，是吧。当然你看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很紧张，这气氛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教友们就是吃饭，神父修女守着，生怕说一个人守着一伙人，是吧，生怕有一个在走了怎么样，怕或者怕出什么问题。当时修女这个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条子都收上来了，纸条写的，是吧。我一看他写的就是天主给我们的感动，也就是我们想讲的就是他们的需要，他就更明白这圣神的带领了。后来我就跟修女说，我说没事，咱就完全交给天主吧。当然也把我们的祈祷给他讲了一下，这个后来修女也就放心了，说也就放下了。结果到了傍晚再吃饭的时候，这修女神父守着就说别守着了啊，这次年也不走了。就一下子，他不但是年也不走了，下了课之后，后来修女说，哎呀，一看人们开放了，说就说也别说会长了，谁来都行。结果第二天就上到300人，那次真的是轰动了，因为他是第一次办班，哎呀，直到最后就一下子那个面貌就改变了，就明显的那几天的讲课就是完全被圣神带领，那好多教友都说，哎呀，信天主信了一辈子，不知道信天主这么好，我可见了一个老人80多了，开始在那蹦了，哎呀，信天主怎么这么好啊，信天主这么好啊，其实他是从小信天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你说这个老人信天主信了一辈子，但是他没有体验到福音给他带来的喜乐，没有福音体验到福音给他带来的这种生命的释放。尤其他后来我们回家之后呢，修女每天打电话说，呀，这教友都疯了，说都开始不谈，原先都不怎么进堂。他们就讲一个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个，因为他们不是雇车嘛，说有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外头人有车。不是外教人，是奉教的，没进过堂，从此就是奉教没进过堂，一次也没进过。后来他们找他这车去了，他说我开车拉你们去，我可不听课，我也没这时间。然后教友说没事，你就把我们拉过去就行了，你拉过去你就回来，是吧。其实他们也想着雇他的车也有上班，让他来怎么样也听听课。结果来了之后半人一卸他就要走，那教友说你别走了，你看你来了你听一会儿吧。但是就因为他们都是熟人，就搬了个板凳啊，在堂外边，因为堂里边满了，他就在板凳上站着听了十几分钟，一下子感动了。从那之后就没有走，结果后来修女说什么，从那之后成为最热心的一个人。所以那次就惊艳到啊，真的是深深的感动。
对。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就是说你看看你的服传方法是什么。你服传的方法是你在乎的是内容还是宣讲的方式，服传的模式，你还是服传的这个人选要让什么样的人去服传啊。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看成了这个核心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偏差啊。服传的方法不论是多么灵活多变啊，如果它不是在圣神的德能下运动，一切都是灵。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你看就是圣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美好，对不对？就是你看就是传福音讲的这个见证，对不对？ 这个非常好的，就是圣神的德能就是在运作。如果没有注重让圣神去运作，而仅仅就是在乎的是内容、方式、模式、选角、人选等等，所以我们的那样的方法可能已经偏离了这个核心的因素。耶稣基督他当然是福音的内涵，但是你看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宣讲圣言的时候，他是在圣神的德能之下去运作的，他不是用了一套非常严密的神学上的这个理性的分析然后讲给大家听，不是那个，而耶稣的宣讲都是随时啊，服时即时，对不对？拿着身边的题材随时就给大家讲，但是圣神给的他的那点话讲的话总是让人们感觉他了不起，他的话怎么这样具有德能，这样智慧动听的言辞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宣讲比这个我们的经师什么呀还有权威。你看看耶稣的宣讲的这份德能，就是你看以撒儒家福音在讲就是上主的神怜悯我神，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穷人传报喜信等等等等，这一段圣经耶稣说这一段圣经你们听已经应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圣言和圣神怎么样不分离，圣言的宣讲和圣神是不能够分离的。我们不能宣讲圣言的时候怎么样忘记了圣神。如果只要圣言而不要圣神，那就意味着圣言已经不再是圣言。因为圣神它才是圣言的本质，圣言的能力。我们不要把这个圣言变成人言，人言里面没有天主圣神，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神，保罗也说圣神的利剑即基督的话，所以你看看这个保罗在这个希伯来书却说呢，就是希伯来书说基督的话是生活的有效力的。那么基督的话为什么有效力，就是因为什么圣神在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脱离圣神而去宣讲圣言，那你就是等于是说你脱离了圣言的源头。圣言的源头没有了，那个圣言不再是圣言了，圣言就成了人言了，人言里面就没有圣言力了。所以我们去看那个圣言的那份力量，圣言的那种生命，它是因为圣神在里面。由于圣言和圣神有这样的关系，这个也就决定了就是圣言宣讲的方法就是圣神。就是那个圣言是我们宣讲的内容，但是方法呢是圣神，而圣神来临的使命呢正是要把这个圣言展现给世界。所以说耶稣这样讲，他说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你看这个圣神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人想起耶稣的话。他来了他不凭他自己讲了，他只是把他听到的讲出来。所以圣神是把他听到的圣言怎么讲出来展现给世界。所以圣神的使命就是让人了解圣言。所以你的宣讲如果离开圣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么让人怎么样让人把那个圣言接纳到自己的生命内。 所以这个圣神呢，他的使命就是为圣言作证，他就是让圣言怎么样啊被展现啊。所以耶稣也这样讲，耶稣说，那护卫者就是我从父那里要给你们派遣的，那发育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所以你看这个圣神有一个能力，有一个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为这个圣言作证。若望怎么样，他这样讲，他说原来呢作证的有三，一是圣神啊，就是圣神、血和水，水和血。所以圣神是真理之神，他的作证是最有权威的，也是最圆满的。只有圣神啊，最认识天主的奥秘。谁与圣神结合啊，并由圣神所推动，那谁的这个见证就一定是最有力的。所以如果一个使徒，一个传教士，他不具有圣神的话，那他就不是传教士。这个很关键啊。你看这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怎么讲啊，他给这个使徒下了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定义。什么样的定义啊，就是依赖由天主圣神不是依赖由天上派遣来的圣神宣传福音的人。所以那个谁是传道员，谁是传教士啊，传教士宣讲天主的话的人一定是怎么样，是天主派遣来的接着圣神宣讲的人。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反省，就是我们的宣讲是来自圣神的吗啊。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的思想的话啊，你会看到呢这个路加福音或者宗徒大事录，他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圣神是谁啊，圣神是先知之神。也就是说是因着圣神的降临，我们才能够负起这个代言人的使命。在宗徒大事录里面啊，我们在前一节课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耶稣叮咛这个门徒，圣神降临的时候，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并直到地极啊，要去作证，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你看看，圣神降临之后，你们去作证。你说这圣神是先知之神，圣神来了，你们要赐给你们先知性的话语，你们要去宣讲。圣神呢，是以是同这个宣讲有关的这个舌头的形状怎么样降临的啊？为什么舌头形状？舌头就同宣讲有关系，对不对？那伯多禄也引着圣神去讲话，所以刺痛人心啊。所以你看，在宗徒公义会的答辩中，圣神是为基督作证的一位，所以那个第五章的32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啊。斯多旺的宣讲也是借着圣神啊。当圣神降临于人们身上的时候，人们就开始讲起先知话来，这个19章的第6节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很多这样的思想啊，你都会看到呢，圣神是先知之神。啊，就是圣神充满你的时候，你就会引着圣神，在圣神的推动下把天主的话怎么样讲出去。这个就是先知之神的这个含义。所以这样的这个夫传，他的这个主使者或者说主角不是我们，是谁啊？是圣神。这就同基督所说的差不多啊。耶稣怎么讲？耶稣在路加福音的21章的14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不要啊，你们心中要站定，不要事先考虑申辩， 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挡、不能抵抗和辩驳的。所以就是把你压到公益会那里的时候，你不用思考我怎么去答辩，不用思考，那天主圣神自会赐给你话语啊。所以说，天主圣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其实那个就是在圣神里选择这种模式啊。天主圣神赐给你的话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过的，你像先知话，对不对？像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就智慧的言语和先知话这一类的话语，天主圣神给你，你去讲这句，运用神恩去讲这些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就刺痛人心，就产生一个非凡的一个效果。所以这样我们去看呢，这个复传的内容是耶稣基督圣言啊，而复传的方法呢就是圣神。谁离开了圣神和他的德能的运作，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宣讲基督的。因此我们可以明白，耶稣在派遣这个门徒出去传教的时候，你看看为什么耶稣首先给他们圣神的德能，对不对？你就看出来了，就是让他们驱逐魔鬼、治愈病人，给他们圣神的德能啊，然后让他们两个两个的作伴出去宣讲。圣神和圣言怎么样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强大的这个传教效力。
好，谢谢神父和老师哈。兄弟姐妹们，通过神父和老师的分享呢，我们看到复传的一个方向，就是在圣神内的宣讲。天主的话语是我们复传的内容啊，传教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要运用天主圣神的德能，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打动人心。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必然，直到永远。